列王纪上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基列位于约旦河东，提斯比的位置现在已经不能确定。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，在以色列都在敬拜假神巴利的时候，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因为以利亚一生侍奉的目的就是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而将来施洗约翰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他一生的侍奉目的也是为了显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以利亚在圣经里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，没有家谱和来历，因为他是一个寄居的人，不以地为家，专一顺从神。当北国的君王和百姓为了在地上安居乐业，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在地上寄居的以利亚，向百姓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又兴起他的门徒以利沙，显明只有神是拯救。因此以利亚和以利沙就成为南北国历史上行神迹最多的两位先知。以色列的农业依靠准时的秋雨春雨，每年早雨降于阳历十月底，晚雨降于阳历四月初。巴利是古代中东的闪电和风暴之神，外邦人相信是巴利为农作物带来雨水和丰收，因此神预先宣告必不降露不下雨。不但是执行律法早已宣告的惩罚，也是要显明谁才是掌管风雨的真神。百姓可以不理会灵性的干旱，但却不得不理会现实中的旱灾。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原文是这几年若没有我的话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并没有可以呼风唤雨的特殊祷告能力，但他被神使用作为话语的出口，所以他关于降雨或不降雨的祷告完全是神心意的发表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基利西的位置不能确定，可能位于约旦河东的基列地。神吩咐以利亚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并不是害怕亚哈王的迫害，而是为了不让亚哈王找到，表明神向离弃他的百姓隐藏了自己。乌鸦素来有偷窃鸟的恶名，又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但神却偏偏安排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是要写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管理大自然的主。神吩咐乌鸦供养以利亚，这个命令完全不符合常理，但以利亚却完全顺服，不问理由就去了基利西。以利亚喝那溪里的水没问题，但每天要靠不靠谱不洁净的乌鸦供养，不但是经历神的供应和保护，更是经历神给他信心和顺服的操练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撒勒法是地中海边的腓尼基城镇，位于推罗和西顿中间，是耶洗别的家乡。西顿的公主耶洗别在以色列引诱全国拜巴利， 但神却偏偏要以利亚回到百巴里的地方住在那里，由耶洗别的同乡供养。这个特别的命令，一面是要揭露巴利的虚无，一面是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。古代的寡妇是最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，撒勒法的寡妇更是拜巴利的外邦人，但神却偏偏安排一位拜巴利的寡妇来供养耶和华的先知。这个命令和依靠乌鸦的供养一样不符合人的常识，既是在训练以利亚的信心，也是让百姓明白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这对于神的百姓是羞辱，对于外邦人却是荣耀。神借着向西顿的寡妇施恩，要向离弃他的百姓显明，百姓背逆神，就堵住了自己承受神祝福的管道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呼叫她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以利亚接到神的命令，和以前一样完全顺服，立刻行动。但到了地方，却发现饥荒已经蔓延到西顿，巴利并没有给西顿带来雨水，这里的旱灾与基利西一样严重，这位寡妇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。但是神并不是要给以利亚安排一个更好的环境，让以利亚沾巴利的光，而是要借着以利亚使救恩临到外邦人，特地在巴利的地方供养巴利的子民，是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供应人的主。这位寡妇是拜巴利的西顿人，他认出以利亚是以色列人，所以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表示郑重。以利亚叫寡妇先为他做一个小饼，是要寡妇把神放在首位。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对自己的神完全没有信心，但这位外邦寡妇却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结果大大蒙福，经历了神信实的供应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。这不是因为寡妇的信心比以色列人更大，而是因为神赐给他信心来领受这恩典。既然神的百姓离弃神，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乌鸦供养以利亚，以利亚需要信心，乌鸦却不需要信心。但寡妇供养以利亚，以利亚和寡妇都需要信心，每天一起仰望神的恩典。 神借着一无所有的环境，把以利亚造就成在一无所有中仍然能看见神的人，认定神的大能和主权不受人和环境的限制。他不但能改变乌鸦的天性，也能赐给外邦寡妇信心。他不但能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也能叫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这样，以利亚才有足够的信心上加密山挑战850个假先知。这事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”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”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哪，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”寡妇死了儿子，完全失去了盼望，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，以为儿子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。既然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，所以以利亚也不能理解神的用意。但他做对了一件事，借着祷告把难处带到神面前去。灵魂原文是生命，以利亚行了圣经上第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并没有特殊的祷告能力。神之所以应允以利亚的话，是因为他定义要借着孩子的死而复生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当时的外邦人认为巴利是雨水与农作物的神，每年的雨季就是巴利战胜大水与海洋带来的雨水，旱季就是巴利被死亡与干旱之神摩特杀害。而巴利的配偶亚纳特把摩特打败之后，巴利又复活，重新给大地雨水，因此神使西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生，特地在巴利的地方彰显复活的大能，是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使人复活的主。表面上是寡妇看到死人复活的神迹，所以承认神借着以利亚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，实际上是神预备了他的信心来接受主。如果没有神所赐的信心，连复活的拉撒路也不能让人悔改信主。人之所以能信主，不是因为神迹。神的百姓自从跟随摩西出埃及以来，经历了无数的神迹，但仍然离弃了神，在以利亚的呼召面前一言不答，因为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所以在救恩的事上，完全是神主动地向人显明自己，人因着神所赐的信心，被动地回转接受神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